个地方叫喜格拉，明白吗？喜格拉。所以到了喜格拉呢，已经快到什么？快到这个加比斯，加比斯了，已经快到迦南的门口，已经快到南边的界限，明白吗？再下去就是巴兰旷野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大卫呢，现在他到了南地，普通是但到别是巴，意思就是说从但到别是巴人是可以住的，别是巴以南就是人，不是人住的，别的地方都不是人可以住的。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是最后，那么一面来说他是投奔敌营，但另外一方面来讲，神又为他开一条路，让他可以独立，让他可以离开京城很远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京城在哪？在加特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什么非利士人呢，他一共有五个城嘛，那五个城哪一座城是首都呢？如果根据圣经这个如果根据圣经的描写，尤其是大卫那个时候，毫无疑问加特是首都。所以今天大卫投奔加特就投奔敌营，那幸好呢他有一个请求，那么让敌人呢可以让他住在喜格拉，所以呢很多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喜格拉。那没有多久以后，他才知道说扫罗呢阵亡了。那么扫罗阵亡了以后，他就问神说他可以不可以到什么地方去，神说可以。那么他就问神说我可以去哪里呢？神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希伯伦。然后最后呢，果然他的弟兄来到希伯伦高他所望。所以14年长期的漂流，最后呢终于结束了，最后他在希伯伦呢就果然就登上了宝座。所以大概整个大卫流亡的地方，那个整个的地图呢就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看见几乎每个地方。那么最奇妙，这些地方现在你都可以去，你都可以经历当时大卫所经过，你可以看到那以拉谷，你也可以看到那个索列谷，你也可以看到那些拉基谷等等，你都可以看得到。而且呢你可以站在亚西加的山上，那么你也可以站在撒拉因的废墟上，那么同时呢你今天也可以到亚东兰洞，你可以看知道亚东兰洞是多么隐秘的一个地方，它的确在森林里面。那么虽然在洞里面，但是大卫每天还可以看到什么？还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故乡。因为如果你在那个洞里面远远看，你可以看到伯利恒，因为不是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所以就因为就这样的缘故，你看大卫就经在那里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最后呢到了亚伯的旷野，那么最后呢又到了马云的旷野，最后呢又到了这个以基底，然后到了马萨达，那么然后最后又漂流到哪？又漂流到了喜格拉，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又到了米兰，到了这巴兰的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旷野，所有的沙漠，那几乎可以说大卫从中走偏了。那么这个就是那14年神为着要让他经过成长的过程，神训练他，雕刻他，最后呢他终于长成，最后他终于站坐在恩典的高峰，最后呢他终于在希伯伦就登基了。所以大概呢这是整个他漂流的地方，他漂流到哪里去，这些地图呢会说话应该是很清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诗篇52篇不是52篇，我们一大概点一下，就是54篇，那么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诗篇54篇，西弗人来对扫罗说，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那时大卫坐着训诲诗，交于灵长，调用丝弦的乐器。那请记得，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刚好是和扫罗捉迷藏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在最后神听他的祷告，忽然间那么非利士人来侵略他们，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扫罗就调兵就回去了，所以神就救了他们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扫罗大卫呢就写了诗篇54篇，我很快的读一下，因为是很短的诗篇。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大卫他怎么样都不敢用自己的手去对付神的受膏者，但他可以祷告，明白吗？神可以祷告，就是说神可以很自由的取去他的命，他可以这样祷告，这是可以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他自己怎么样都不做，所以他后来说，如果扫罗病死了，或者扫罗遇见什么灾祸，那么好了，这不是他做的，是神做的。那么最后甚至扫罗阵亡了，那是神做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大卫为了保护他自己，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说神能够兴起，能够保护他，当然要对付他的仇敌。第六节，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所以在他被追赶的时候，就是最紧急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卫学习把甘心祭献给神，让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解出来。果然没有错，一个声音告诉一个消息说，这个非利士人要来了，来了。所以果然的，神在急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。下面这个遭报是没有的，所以等一等，你看见说最后呢，他又遇见了扫罗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知道圣灵是用54篇来描写，当大卫漂流到马云的旷野和扫罗在那捉迷藏的时候，他甚至于到了马萨达，甚至于到了一片的荒野，但是你看见神保护他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写的诗篇是54篇。好，我想在这段故事里面，因为我想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下面一段故事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？那就是24章。那我想这段故事我们不需要读的太多，因为我想我们印象很深刻了，我想我们大概讲一下就好了。所以24章第1节，扫罗追赶扫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，就是特种部队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那么这个洞到现在如果大家去隐基底的话，还可以找到那个洞，很大很大的洞，很大很大，不知道多少只千羊都可以在里面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就在然后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这句话没有错，谁是说过？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。所以你看见前面是有神的话，但是现在呢，神又在他里面说话，所以就责备他。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于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所以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最后你看见说，居然扫罗跟大卫在同样一个洞里。那因为大卫在洞里面好久了，所以对洞里面的种种，慢慢他的眼睛就能够适应里面所有黑暗的情形，所以他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他割下衣襟的时候，不是一点都看不见，他是看得见，但在里面就责备他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拦住他旁边的人做任何愚蠢的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呢，果然把扫罗又放回到神的手里。那下面的故事，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了。第8节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不敢伸手爱我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。你虽然掠取我的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，在你身上为我伸冤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你。古人有句俗话说，恶事出于恶人，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？追赶谁呢？不过追赶一条死狗，一个鸽爪就是了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并且鉴察，为我伸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这仍旧是他的祷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下面的反应是什么？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遇见仇敌，岂没有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。”二十节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明白不？在仇敌的口中说了这句话，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次大卫能够把扫罗再次放回神的手里，你看见他有一个生命是作王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尊贵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叫以色列王惭愧，叫扫罗惭愧。而且扫罗能够说，我也知道你必为王，以色列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。所以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要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中不灭没我的名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，扫罗就回家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。那么这一次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经历。两次大卫都是如此，后来在以弗的旷野又一次。那一次甚至于大卫怎么说呢？扫罗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有罪了，我糊涂了，我大错，而且我做了糊涂的事。”而且告诉大卫说：“你一定会得胜。”所以这两次的经历是同样一个经历，这也是可以说神试验大卫在米弗的旷野，在这个以基里的旷野，你看神真的试验。现在这个生命是不是成熟到一个地步？你看见吗？如果他爱自己的话，他老早就解决了扫罗，但两次他不敢害王的受膏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灵是什么样的灵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对仇敌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一定没有路，明白？一个有路的人一定是自己打退堂鼓了，一个有路的人一定是神给你机会的时候，你要紧紧抓住，然后呢，你千万不要放回到神的手里。如果你真的再放回神的手里，感谢主，你看你生命成长了，所有人都看见你这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，但是这个王再也没有路。现在逼扫罗到一个逼大卫到一个地步，是完全到了绝路的地步，绝路的地步。好，那么现在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呢，很明显，这首诗，我想我们要读一下，是57篇。所以，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，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洞里面，他整个的经历。57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。那时他做的经师交于灵长调用，休要毁坏。好了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是亚杜兰洞呢，还是隐基底洞，没有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你要让诗篇里面自己来告诉我们，到底两次讲的洞，明白吗？我们上一次有一次我们知道说是那个洞，很明显的是在是这个 是亚伯兰洞。那么这一回呢，很明显。